第34集，莫小娥把自己锁在卫生间里，气急败坏的从容不顾脚痛，又踢了铁门一脚。无奈铁门岿然不动，铁门内的女人硬是不出来。从容在屋里像困兽一样转了几圈，实在转不下去了，拉开家门，摔门而去。从容刚出了单元门，就碰上了住在另一个单元的干部谷的周干事。他俩是安徽老乡，平时关系又比较好，周干事见了他还真有些惊喜的样子。周干事先给他透露了一个消息，他们连的高副连长要调到机关营房谷任正连职助理员，然后又看了看四周，似乎有更重要的信息要透露给他。从容哪有心情听别人的消息啊，但碍于老乡情面，他又不得不听。看着老乡吞吞吐吐想说又不好说的样子，更不耐烦了。
哎呀，你有什么话就说吧，干嘛这个样子？
周干事还是有些不利索，吭吭哧哧地告诉了他一个传闻，关于他老婆的传闻，说是他老婆不知跟许兵的老公有什么事，让许兵给抓住了把柄，许兵跑到他家门口大闹了一场，他老婆连面儿都不敢露，好像真有点理亏了。从容大吃一惊，想不到团里竟然会有这样离谱的流言蜚语在传播。许兵两口子也不是吃干饭的，在团里的人际关系很好，这种流言不可能传不到他们耳朵里。他们之所以不辟谣，由着这种对他们很不利的谣言在团里传播，目的只有一个，那就是保护他从容，保护他的脸面，保护他的尊严。他的脸面和尊严倒是保住了，但人家两口子呢？一个成了跟同事老婆胡搞的不正派的男人，一个成了醋意大发，大闹别人家门口的泼妇，这叫什么事啊？从容本来想到连里问问许兵到底是怎么回事的，听了谣言，他也没脸再去找人家了。一个人灰溜溜地躲到房间，又是气愤又是感动，百感交集，说不出心里是什么滋味。有人在外边敲门，敲得礼貌而有节制，从容希望是许兵敲的，打开门来一看，果然如他所愿。许兵进来有些小心地说，
我在窗口看见你来了。
从容点了点头，又叹了口气，
哎，那个家没法待了，待不下去了。
许兵很反感他这种唉声叹气的样子，在心里埋怨他，又不是你在外边胡搞，你怎么会在家里待不下去了呢？待不下去的那个人应该是他莫小娥，而不是你。若在平时，许兵早就嘁哧咔嚓地说出来了，但今天不同，从容不正心情糟糕着吗？他不能再给从容雪上加霜了。许兵拖出椅子坐下，又反客为主地对从容说，你也坐下吧，咱们好好谈谈。从容在自己的床铺上坐下，跟许兵面对面。你都知道了？
哎，我还什么都不知道呢，他让我来问你，说他的事情你都知道，问你就行了。
许兵不相信自己耳朵一般，又问了一遍，他真是这么说的吗？
是，他的确是这么说的。
许兵哈哈地干笑了两声，简直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停了片刻，许兵不得不由衷地说，哎呀，从容，你这老婆可真是万里挑一，不简单啊。
哎呀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跟我开这种玩笑啊？
我没跟你开玩笑，我是认真的。于是许兵把莫小娥的事从体育馆开始，到新东方地下一层，又到红格子咖啡屋，再到那天一大早被自己堵在家门口，一五一十的都说了。听得从容眼睛都直了，半天不说一句话。许兵是个急性子，见不得这种半天不讲话的磨蹭人，他只好先问，你准备怎么办？从容又叹了口气，有气无力地说，
哎，还能怎么办？ 离婚呗。
许冰一听他又叹气，实在不能容忍了，忍不住一定要说他两句。哎，我说从容，你老叹什么气呀？出了这种事儿又不是你的错，你顶多自认倒霉就是了，用得着老是这么唉声叹气吗？哎，赶紧把婚离了不就得了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，你叹的哪门子气呀？从容不听他的，还是忍不住要叹气。
哎呀，你说的轻巧，哪是这么简单的事呀？我这刚结婚还不到一年就要离婚，影响多不好啊。
许冰站了起来，一副听不下去的样子，他几乎是在训从容了。哎呦，你这个人呐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担心什么影响啊，真是莫名其妙。哎，气死我了，我走了，不跟你废话了。从容一把拽住许冰的胳膊。
哎，你别走，给我出出主意，你说我该怎么办？
许冰重新坐下来，没好气地说，这还用问我吗？还用我教你吗？明天开始去办离婚，一天也不要等，我陪着你，我全程陪同。
他要是不离呢？
许冰伸手拍了下桌子，好像拍打着莫小娥。他冷笑一声，也像是面对着莫小娥。他要是现在哪还有他说话的份儿？不找他麻烦就算便宜他了，他还敢要事？从容还是摇头，还是信心不足。
我看不会这么容易。
许冰又拍了一下桌子，多不容易也要先把婚离了，这是原则问题。我们部队的家属不能有这种无耻之人。你放心吧，不会有多大影响的，都什么年代了，谁还在乎你结婚不久就离婚呢？你就对外说你们性格不合，过不下去了，这么说别人也能相信。你看你不是闪电式结的婚吗？正好歪打正着，神不知鬼不觉的把婚离了得了。
哎，我听说还把你们两口子给搅和进来了，外边传的那么难听，真是抱歉，不好意思啊。
嗨，有什么可抱歉的，也用不着不好意思，就算咱们有难同当吧。啊，哎，好了，要看新闻联播了，我得集合去了啊。从容站起来送客，送到门口想起来了。
哦，哎，你听说了吗？高副连长要调到团营防谷去了。
许冰站住了，马上回过头来问，你听谁说的？
啊，我刚才在路上听干部谷的周干事说的。
哎呀，那就不是空穴来风，肯定是真的了。哎，他没有说让谁接副连长吗？
没说。哎，我正心情不好，我也没问。
那你现在心情好点了没有啊？咱俩能不能谈谈工作，以谁接副连长的事儿？
行啊，议吧。
许冰又往屋里走，边走边表扬他。哎呀，指导员，说真的，你这种精神真值得我好好学习。
你是逗我高兴是吧？
许冰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，呵呵，一半是逗你的，一半是真的。
指导员楼上楼下到处喊连长的时候，连长正在徐技师那儿关着门吃西瓜呢。他俩打赌，徐小斌输了，许冰说放他一马，买个西瓜吃就算了。西瓜买来了，徐小斌刚打电话把他叫上来，指导员的喊声就不绝于耳了。许冰第一口西瓜还在嘴里，听到指导员这样没命地喊他，吓得差点没呛着。他赶紧腾出嘴来，有些紧张地说，
坏了，别是那幺蛾子又惹什么事儿了吧？
徐小斌点头说是，还说要不指导员不会这样大呼小叫的。许冰不得不放下勺子，抹了把嘴说，
你可别偷吃我这一半啊，有我口水了。
都老夫老妻了，我还怕你口水啊？许冰一听，又拿起勺子来一通狂吃，他这一半西瓜差不多光剩下瓜皮儿了。许冰扔下勺子站了起来，不留遗憾地说，
你爱偷吃就偷吃吧，随你的便吧。
从容把许冰拉到他的房间，说的不是幺蛾子的事儿，而是副连长人选的事儿。消息还是来自周干事，周干事透露说， 总站作训科的邓参谋要到连里当副连长。
不会吧，他在总站机关待得好好的，再说人家已经是副连职参谋了，还到连队来干什么呀？
哎，这你就不懂了吧，现在上面啊，实行到下边基层来镀层金，这种干部叫空降兵，没有一定的背景，还空降不下来呢。
许兵一听，急得打了一个饱嗝，一股清甜的西瓜味马上弥漫出来，从容吸了吸鼻子。
哎，你刚才躲到楼上吃西瓜了吧？
你怎么现在还有心情说西瓜呀？快说说这事怎么办吧。
从容一摊双手，做了一个无可奈何的手势。
我能有什么办法？这是上面定的事情，不是你我能改变得了的。
迟导员，您说这事合适吗？
嗯，不太合适。
合理吗？
不合理。可是不合理你又有什么办法呢？难道你还能去找上面不成？
我怎么不能呢？作为一个共产党员，对不合适不合理的事情怎么就不能跟上级反映，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呢？
从理论上讲你当然可以反映提意见，可实际上呢？
许兵又打了一个饱嗝，又溢出一阵清甜的西瓜味，他拍打着自己的胸口坚定地说，
实际上我也要去反映，我要找团长政委去，现在就去，马上就去。
从容以为他在过嘴瘾，就跟着瞎说，
行，你去吧，我支持你。
许兵从方方正正的军备上拿起自己的军帽，端端正正地戴在头上，准备出门了。
哎，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
不是跟你说了吗，我要到团里找团长政委。
天哪，你还真去啊？
还地呢，你还以为我骗你啊？你就等着吧。
说完一溜烟地跑了。许兵一口气跑到了团办公楼，上了二楼，发现所有办公室的门都是紧闭的，不像有人在办公。他有些纳闷，一个小公务员听到了声音跑了出来。这个眉清目秀的列兵上下打量着眼前这个漂亮的女上尉，张口就问，
你找谁啊？
许兵学着他的样子也上下打量他，学着他的口气反问他，
你是谁啊？
列兵发现来者不善，马上软了下来，陪着笑脸说，
哎，我是公务员，请问您找哪位领导？
团长政委我都要找，他俩干什么去了？
列兵更不敢怠慢他了，更毕恭毕敬了，
今天开常委会，不过快开完了，要不首长您先到小会议室里等一会儿。
许兵像首长那样点了点头，像首长那样说道，
也行，你把门打开吧。
许兵进了小会议室，刚刚坐稳，手机就响了，他拿出来一看，是徐技师打来的。徐技师上来就着急地喊，
哎，你在哪儿呢？
许兵像首长那样皱起了眉头，口气也是首长似的，
我在哪儿还用向你汇报吗？
哎呀，我知道你到团里去了，你找团长政委去了，对不对？
你耳朵还挺灵的啊，不愧是个顺风耳，怎么了，不行吗？
当然不行了，你回来，马上给我回来。
请问你是哪位啊？你有什么资格命令我？
我是你丈夫，我是你老公，我完全有这个资格。许兵，你听话，你听我的，你先回来，咱们先好好商量商量，商量好了你再去找领导也不晚啊。
等跟你商量好了，我就不会来找领导了。
徐小斌显然是生气了，
许兵，你压根儿就不该去找领导，干部调配是最敏感的事情，哪有你这个小连长说话的份儿啊，你太不知道轻重了，太不讲政治了，你别犯傻了，趁你还没惹出麻烦来，我劝你最好赶紧回来。
我要是不回来能有什么麻烦呢？
这个你不用问我，你自己心里很清楚。
大不了不就是让我转业吗？不就是让我脱军装吗？告诉你，我悉听尊便。
为了别人的事让你脱下你心爱的军装也没有关系吗？
这不是别人的事，这是连队的事，事关连队建设的事。我作为连长，我有权也有义务来发表意见，如果因为这件事让我转业，那我也无怨无悔。
哎呦，你就别唱高调了，你快给我回来。
你不是说我唱高调吗？那我今天就唱给你听听。
正说着，门被推开了，政委站在门口，他身后站着团长。政委说道，
哎呦，我说谁找我们呢？原来是你啊。
许兵跳了起来，敬了个礼。
我想占用首长一点时间，不知道行不行。
政委看了团长一眼，
哎，你有时间吗？
团长说，
呵呵，没有时间，要挤出时间呐。
军政一把手进了小会议室，非常给许连长面子。政委坐在许兵对面，冲他摆手，
来来来，你也坐下吧，有什么事啊，坐下说吧。
许兵坐下来了，反而一下子不知从哪儿说起了。正如徐小斌所说，许兵只是个基层的小连长，跑到团里来对干部工作指手画脚，似乎是非常不妥当。刚才许兵脑子一热，没想这么多就跑来了，这一见到领导，发热的大脑马上自动降温了，也想讲政治了，可惜啊，晚了。许兵不得不说了，他吭吭哧哧地说，
我听说总站的邓参谋要到我们连当副连长。
政委望着他问，
哦，你是听谁说的呢？
这话把许兵给问住了，他能把人家周干事给卖了吗？
当然不能了，
但是他总得回答政委的问话吧。这时候他能把谁给推出来？除了自己的丈夫，好像说谁都不合适。许兵只好硬着头皮说，
我听徐小兵说的。
政委又追问道，
呵呵，他又是听谁说的呀？
许兵有了缓冲，
这我就不知道了，我没问。
团长插嘴了，
哎，这要好好问问他。现在的干部工作难做，很重要的原因是干部部门的口风不严。
许兵抓住团长这句话开始进攻了。
团长，这么说这是真的了？
政委替团长挡箭说，许兵道，
哎呀，是不是真的都不是你考虑的事，你就说说你来的目的吧。
许兵也豁出去了，干脆畅所欲言。
那好吧，我就实话实说了，我觉得这事儿如果是真的是很不合适的。首先对连队建设不利，据我所知，邓参谋是地方入伍的大学生，一天连队生活也没过过，直接就当负责连队行管的副连长，恐怕很难胜任。其次，这对我们连队干部也不公平，我们连干部多，流动的机会又少，年龄普遍偏大，好不容易腾出个位置，又被上面的空降兵给占了，大家的积极性能不受影响吗？干部队伍长期得不到流动，如同一潭死水，能不影响工作吗？请二位领导明鉴。
政委笑了，
哈哈哈，还明鉴呢，你还挺能咬文嚼字的啊。告诉你，副连长的人选啊，我们还没讨论呢。哎，顺便征求一下你的意见，你认为你们连谁能接副连长啊？
这还用问吗？我们连的人都知道，应该是孟勇敢。
说完，许兵站了起来，敬了个礼。
报告首长，该说的我都说完了，我可以走了吗？
政委又摆手示意他坐下。
你说完了就完了，我们还有话要说呢。
许兵只好又坐下，不知道政委要说什么。
啊，我听说呀，你前一段时间大闹过你们指导员家，有这事儿吗？
许兵的头马上就大了一倍，他心里暗暗叫苦。
奶奶的，我刚才干嘛不听老公的话，跑来干什么？找难堪吗？
团长又发问了。
哎，对呀，你跟我们说说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我想凭你许兵的素质，你还不至于为了争风吃醋就不顾影响堵着人家门口大吵大闹吧？
许兵笑了，还假装笑得很难为情的样子。
不瞒二位领导，我的确是因为吃醋。那个女人没事老给我们家徐小斌打电话， 我一生气脑子一热就跑上去警告了他几句而已，哪有传得那么邪乎啊。
政委笑着说，你看你说的这个轻巧劲儿，还而已呢，你古文学的倒是不错，又是名鉴又是而已的。哎，你这么有文化的人怎么还能抡着腰带打上门去呢？这仅仅是而已的事吗？啊，许冰的头上出汗了，他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，开始坐立不安了。还是团长有怜悯之心，看着他可怜，先给他放水了。哎，行了，你先回去吧，啊，回去好好反省自己，加强点个人修养，不要把自己混成一般的女同志啊。许冰站起来又敬了个礼，灰溜溜地离开了。
团长也起身准备离开，政委叫住了他。
哎呀，老伙计，咱们现在把他打发走了，如果这个副连长的人选不重新考虑，他还会找上门来的，那个时候我们就更被动了。
团长又坐了下来，生气地说，
真讨厌，老有这些混账的空降兵下来捣乱，把我们搞得很被动也很狼狈，这是碰上许冰这胆儿大的了，敢上门来给我们提意见，你以为下边没人骂我们的娘啊？